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是下午第一场，下午第一场就会比较大家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那我会尽量把语气讲平顺一点，不要太高低起伏，打扰了大家的一时短暂休息的。其实三天上课其实还蛮累的。好，大家好，我是今天这一场议程的讲师，我姓王，我叫王伟任。那这里有的是认识的朋友，有的是不认识的朋友。那老实说，如果认识我的朋友知道，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对不对？我是那个友商 的什么身份这样子 ，OK 的一个技术专家的头衔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解答一下刚才讲的，虚拟主机到底要不要做磁碟重组？不用客气哦，这直接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对不对？哦 ，OK， 不要哈。看来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了，不要做磁碟重组。为什么？因为大家大部分呢建立虚拟主机的时候，虚拟磁碟格式你都用精简部件，对不对？就是 Simple Vision 嘛。哦，那 Simple Vision 的特色就是你给它100 G， 可是我只用1 G， 那它就只吃1 G 嘛。那可是磁碟重组的动作是干嘛？帮你把磁碟这边资料块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搬过去。所以如果你在虚拟化的环境帮虚拟主机做磁碟重组会怎么样？它磁碟量反而会增加。哦，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我之前有试过，给它100 G 的 VM， 然后它占了50 G， 磁碟重组完之后变成75 G。反而变大哈，那因为对那个虚拟化有一个很大的精神，就是机器它不知道它自己被虚拟化了，所以你叫它干嘛，它就以为它可以干嘛。所以我们的 storage 即便只有一 T， 我可不可以 create 十台 virtual machine 都有一 T 的空间？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它以为你给它，它就以为它有。好，那你说那达不到怎么办？达不到就 GG 了嘛，对不对？好 ，OK， 好，就出现悲剧了这样子。好。OK， 那其实说，大概是这样子啦，因为其实它有很多不断的议题跟面向。那我们今天大概会提到呢，功能我们将会是着重在 Hyper-V 3.0 的 R2， 也就是随附着 Windows Server 2.0 R2 这些最新的功能，我们是 prefer 在这个版本。好，那也会适当的提醒一下，就是说2012跟2012 R2 有多哪一些功能，有哪一些是2012 R2 才有，哪一些是2012就有这样子。那最后我们也会讲到一个部分，就是刚才已经有问大家了，有人的公司现在已经是用友商的产品了，那你觉得 Hyper-V 听起来今天听完好像好像还不错，想试试看，那有没有一个很快速的一个 V2V 的工具？有，微软官方有出，那等一下有跟大家说明。好，那我们就开始了。那不免俗，还是先广告一下，大家应该知道有这个微软的虚拟学院，只要你有 MSN 的 account， 以前叫 Live ID， 现在叫 Microsoft account， 你都可以上去注册，然后上面有很多部分的类别的课程都是免费的，而且线上就可以看了哈。那不定期也会举办一些活动。好 ，OK。好，那不免俗，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 promo 的东西哈。Windows Server 2008当时的 Hyper-V 是 1.0， 哈，1.0 的时候被友商笑说是废物嘛，哈 ，OK。那 2.0 的时候呢，被友商笑称说是玩具，而且效能好像不是很好，对不对？哈，你好像只有价格优势，你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哈，那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一个地方，哈，就是当 3.0 开始的时候，哈，因为以前比规格就输了，对不对？好，但是现在你如果来比规格，反而 Hyper-V 还是赢的，哈。OK，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最新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也就是 Hyper-V 3.0 的 R2。 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一些功能，等下会提到。那这边前面呢都还是跟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说这是2010年 Gartner 的，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Microsoft 的那个演进过程，它是一路在往上爬的。那其实如果你有看到，你有在注意看的话，友商其实它的趋势是有一点这样子，它趋势是有点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那反观 Hyper-V 是一路一直上来。那不光是只有 Server Virtualization， 其实微软在现在在 PaaS 或 IaaS 这些领域已经是 leader 了，而且这不是微软自己讲的，是 Gartner 评鉴出来的。那我早上有讲一场 Remote App， OK， 那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OK， 那这个不是我硬要摆的，因为官方说要摆，对不对？我们要宣示一下，市占率已经不一样了。OK， 重点是这个啊，大家注意的是这个。那我企业里面的 application 到底可不可以 run 在 Hyper-V？ O 不 OK？ 不光是微软自己的 SAP 也没有问题 ，Oracle 也 OK。OK。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输入法为什么会很愉快的问题其实不太愉快，对不对？如果你用 Windows 8.1 也知道，对不对？大概是怎样？我们来看一下。在2012或 Win 8的时候，其实你在输入法预设是微软注音，对不对？那对中文来讲，你可能用在 Win 8可能 OK， 可是在 server 上我们一般不会打中文，都是打英文，对不对？那在以前 Win 8跟2012的时候，你只要在输入法这边把它调成音素模式，然后重开机就没有问题了，你输入就会是我们习惯的英文输入，对不对？那但是这个方法在 Windows 8.1 跟2012 R2 你会发现就没有用了。那为什么会很愉快放一下 demo 给大家看OK， 因为我要叫，每次都习惯用搜寻，然后叫什么？叫命令提示字源嘛。命令提示字源什么 ？CMD， 对不对？打完 CMD 是很愉快的嘛。OK， 然后你开命令提示字源，好不容易开出来，你想要打 PIN， 对不对？然后也是注音符号，对不对？然后呢，你开 PowerShell 出来，你想要打 get， 也是注音符号，有没有？这样就蛮困扰的哈。有，因为你要按 Shift， 你每次当你发现，你就要按一次 Shift。如果你有统计过，你一天可能至少按不下百次的 Shift 喽。如果你有统计过的话，好，那我们要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哈？首先开启控制台，新增语言，然后呢，按下去之后，我们新增英文，因为我们只是要输入法，我们不是要整个界面哈。OK。选英文，那英文有分很多种，那当然我们是用 US 的，好，新增了之后呢，去点左上角这个进阶设定 ，OK， 然后呢，这个部分复写预设输入法，把它选到刚才新增的这个英文美国这个地方，好，那这样就完成了。好，其实完成。可是呢，我们知道每个 user 登记栏都会用不同的 user profile， 所以我们再把这一个设定 copy 到其他的 user profile 上面去。OK， 好。然后呢，勾选这两个，这两个 item， 这样你新的 account 呢，它也是都会直接套用了哈，没有问题。那完成了这些设定，重开机之后，你会发现右下角就不是，就不会再发生很愉快的问题，其实心里应该很不愉快，对，每次打 CMD 都很愉快，很愉快，好，那你登录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看右下角已经是 ENG 了，有没有？所以你现在打的都会是英文的，就会是我们大家习惯的英文输入法了。可是这样就解脱了吗？其实没有，这个部分只有做到哪一步？只有做到 console 而已。那身为专业的 ID Pro， 随身都有一支扳手，不是啊，我们都用远端桌面来管理 server， 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等一下用远端桌面登进去，还是有一样的状况，那怎么办那这边只是示范说，现在已经解决了，考试都考100分了，有没有？不用每次一直按 Shift 了，有没有？你现在看到远端桌面右下角它还是中文那这一段要怎么处理你只要新增一个基码值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OK， 到 Research 里面去。这个路径Hacking local machine system current control set control keyboard layout， 记得是 layout， 因为它有另外一个叫做 keyboard layout S。然后呢，新增一笔记录。OK， 就这个ignore remote keyboard layout， 然后值是一。那完成了之后有没有又出现那个中文有没有 ？OK， 一，然后重开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就可以解掉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这样子操作完了之后呢，你不管是在 console 或者是在远端，都可以预设是英文输入了OK， 就不会一天到晚都要一直按 shift， 对不对好，我本来是想把这摆在最后讲，可是怕最后应该已经来不及了嘛好。那但是这个问题虽然很单纯简单，但是大家又常问那这个刚才那个方法在 Windows 8.1 也 OK 的也没有问题的好，那这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大家常问的尤其你在用友商的，就会说 Hyper-V 好像 VN 效能不太好。那我们知道 VN 效能好或不好，跟 CPU 跟 Memory 有没有关系？有。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是 IOPS。IOPS 不好，你给它再多的 CPU 再多的 RAM， 你发现它还是跑很慢。OK， 跟你 Notebook 一样，你现在 Notebook 想要做虚拟化可不可以？你会发现，哎 ，Notebook 现在的 RAM 已经可以到32G 了，对不对？CPU 也可以到 i7， 可是都慢在哪边？慢在你的 disk， 所以你就换 SSD 就比较快了。好，否则就会卡在你的 IO 那边。好 ，OK， 那 server 也是一样。好，在 Hyper-V 2.0 的时候，其实真的哈 IOPS 没有多好，大概就这么高而已。好，可是，在2012的时候，其实它已经超过百万，而且是指单一台 VN 哦。那到2012 R2 的时候，已经到160万了。160万 IOPS 你知道多大 ？OK， 这是用 IOMeter 测出来的哈。2012的时候可以到100万，超过哈。2012 R2 的时候可以超过到160万的 IOPS 一台 VN。如果你有办法攻击它这么多 IO， 它是可以 support 得到的。OK， 所以效能上一定没有问题哦。OK。那从2012 R2 开始，2012还没有 R2 开始呢，它多了一个叫做 Generation 2，就是第二代的 VN。那目前呢，这个第二代的 VN 只支援这些 OS 这三种，这个是最新的才有 ，Red Hat 跟 CentOS 7 Ubuntu。那你用 Win 8.1或 Server 2012 R2 都有。那它最主要的是怎样？传统的 Hyper-V 的 VN， 它的 C 槽就是它那个系统的那一个，它只能是 IDE 的 controller。好，旧的都是这样。那第二代的呢？它是用 SCSI 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效能一定是差很多的。好，那再来就是呢，它可以支援用 GPT， 什么意思？就是感指数太高的时候，大家熬夜都会升高。哦，不是啊，不是这个问题哦，是你的C槽可以突破2T 的限制了。好，这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这个，如果你有用友商，你说扩充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友商没办法 online 缩小。等一下我们也会 demo 给大家看，我们是可以 online 放大跟缩小的。好 ，OK， 好。那记得如果你装的是这种 Linux 的，请你把这个 Security Boot 关掉，否则会装不起来。OK， 好，那这些就是零零总总零碎的，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主要就是他把 ID 置换成 SCSI 了。好 ，OK， 这简报之后都可以下载没有问题。好，所以你现在 create 的时候呢，他就问你你要用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的。那如果有刚才在 support 的名单之内呢，就可以用第二代的。那你说那如果不 support 的用第二代会怎样？很简单，开不了机，就这样子。OK， 好，那你可以看到第一代的话呢，它的 C 槽一定要是 IDE 的。那如果是第二代的呢，一开始就直接是 SCSI 控制器了，所以效能上当然一定是不同的。那在装置管理员你也可以看到都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 ，OK， 而且他把那些不必要的，譬如说 Floppy 啦、Compo， 以前你用第一代的时候是你也不能拿掉，但是就没有用这样而已，那第二代已经把这些都去掉了，那这边只要证明给大家看，你现在 C 槽是可以突破2T 的，那可以到多大？到64T， 然后友商只能到62，为什么？因为他说2T 要保留给 Snapshot， OK。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62哈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我们就 create 一下第一代的 VN 跟第二代的 VN，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它有什么不同，这样子哦。OK。那建立第二代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设定，来确认一下有没有哈。第一代的是用 ID， 而且呢它会有 Compo 跟 Floppy 哦。那这些即使没有用，还是会拿掉，因为我们知道哈，虚拟装置都是在耗损你的 Hypervisor 的资源，因为它的资源就是你模拟出来给它用的这样子啊。好 ，OK。那接下来这也是2012 R2 才有的功能，什么叫做安全跟不失弹性，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遇到有一些环境特定要求一些比较安全的，譬如说军方，请问你的 VN 如果没有网路，你要怎么把档案塞给他？因为有人说网路是危险的，对不对？怎么样最安全？把网路线拔掉最安全，对不对？没有人攻得进我，对不对？除非 USB 到我面前直接插进来这样子。那 我把网路那一台 VM 它没有网路线，它网路是不通的情况之下，请问我要怎么把档案给他？友商做得到吗？好像做不到。Hyper-V 做得到吗？ Hyper-V 做得到，不然我怎么会讲，对不对？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哈，这是2012 R2 才有的功能，叫做 Enhanced Session Mode， 翻译成中文就是加强的工作阶段模式。那目前一样哈，这种新功能一定是都支援新的 OS， 哦，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是说，那它网络不通，为什么你还是有办法跟它连通？因为它是依靠这个 Remote Desktop Service over VM Box 去做借接的，所以你只要这个系统服务是 OK 的，即使它网络不通，你还是可以去跟它做一些沟通的东西。那你可以把哪些资源重新导向给 VM？ 不是只有硬碟，这些都可以， Smart Card 也可以，印表机也可以。那怎么设定？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讲的设定都很简单，都是打勾或设数字而已，而且界面都是中文的，对不对？当然友商现在也开始中文，不过他们刚开始做中文那个翻译蛮奇怪的，对不对？ Block SCSI 翻成什么？翻成封锁 SCSI， 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看到封锁 SCSI， 我一下看到吓一跳，是能用还不能用，我也搞不清楚。 OK， 好，那连下去之后呢，他会问说，那你要把哪些导过去？那像这个画面就是我把我 Hyper-V 的一槽导给他，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做档案的交换了，是不是？好，那设定上很简单，进来然后打个勾，那打个勾呢，只要有支援这个功能的就可以用，没有支援的就没反应，就这样而已。好，你会发现 Hyper-V 设定其实很简单哦。那我现在去干嘛？我去把这台 VM 的网卡把它停掉，好，证明说我不是用剪接偷跑的，有没有哈 ？OK。那请你确定，刚才有讲到，我们是依靠这个系统服务来做沟通的，哈。Remote Desktop Service， 所以这个系统服务只要是 OK 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做这个 Enhanced Session Mode 的这个功能，就没有问题了哈。Key Pro 不行，它目前是 support 标准的 USB， 对。因为我一开始也觉得蛮兴奋的，这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还没有，下一版吧，我想。OK， 磁带机不确定，要测试看看。对，好。然后呢，我们启用了这个功能之后呢，登进去，然后呢，你开启之后，它其实已经可以把相关的资源都帮你把它重新导向过去了哈。有没有就看到我的 Hyper-V 的 C 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做档案的一个交换了。这个时候呢，它网卡还真的是停用的哈，是没有问题的哈。而且功能设定难不难？不难哦，就打个勾这样而已，结束了哈。有没有人哈？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说 IT 很难做的，都只要按下一步跟确定，啊，不然就重开，对不对？越来越难做了哈。那个好像不行哦，你重开看看嘛。OK。OK， 那我们是在 Hyper-V 这边建立一个 test 的档案，然后在 VM 那边就看得到哈，没有问题哈。那你会说，那只有 Win 8 8.1 跟2012才能用？那我如果是 Server 2008或 Win 7怎么办？有没有？可以做这个动作，我只想做档案交换，可以，叫做客体服务，这个一样，也是2012 R2 才有的。那一样，你可以打勾，也是一样，项目打勾，或者是你想要展现专业，有没有就打 PowerShell 打一长串这样，然后我设定好了这样子 ，OK， 就没有问题 ，OK。那同样的，它也是不用透过网络就可以做交换了，你可以打个勾就可以了，只要他有装整合服务就可以了。那但是他跟刚才借接的服务不一样，刚才是透过 Remote Desktop Service， 现在这个是透过 Hyper-V 的客体服务界面，这一个，所以一样他网络不通，但是系统服务有启动的情况之下呢，功能就可以运作，没有问题。好，那 Demo 给大家看一下。好， 那我们设定 OK， 然后这个勾呢预设是没有勾的，那你就把它打勾起来，按确定。OK， 那我们一样先确认系统服务是 OK 的，然后呢，接着我们去把它的网路卡做停用的动作。好，然后我们在 Hyper-V 这边新增一个档案，然后呢，把它 copy 过去，这样子。这个时候呢 ，VM 呢，它其实网路是停的。OK。copy 到哪边 ？copy 到它的桌面上，所以它桌面上就会出现这个档案了，快一点，因为 PowerShell 你知道有时候按下去要等一下子，对不对？ OK， 桌面上出现了，我怕动作太快，我直接做一次，再做一次给大家看，好，我们就把网路停用，然后呢再抛一次，在这边有没有小小的？好好砍掉，再做一次啊，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网路是停的哦，然后直接 copy 过来，档案就在他桌面上了，有没有？在这边哦，完全无剪接哈，一进到底，有没有？好 ，OK。那在虚拟化环境哦，以往我们都有两种 license 的解决方案，一种是 MAK， 就是你 key 金钥，对不对？但是有启用次数的限制嘛，可能50次。那如果到达怎么办？打微软的客服，请他帮你展延次数。那另外一种呢，就会加一个 KMS 的 server 哦。那可是这样也有点麻烦，对不对？那从2012 R2 开始呢，它其实多了一个自动化启用的功能哦。那不过这个功能目前只支援2012 R2 或是2012这样子哦。那你的 VM 只要是这个哦，透过这个 key， 它就可以直接做启用的动作。即使网络是不通的情况之下 ，license 还是可以做启用的动作。因为我们知道你买一套2012 R2 data center， 你里面可以跑的 VM 是无限的，只要你那一台主机跑得动，就是无限的。所以你可以顺便处理这些 license 的问题，你也不用去加一台 KMS server， 或是确保网络畅通，然后还要打 MAK 的金钥，不用哦，不用那么麻烦。OK，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启用成功，你在 Hyper-V 端你会看到你的 event ID 会多了一笔，叫做12310，这是成功的。如果失败呢，12309。OK， 一般来说都会成功了。好，那我 demo 一下给大家看，那台 VM 呢怎么去做一个启用的动作。OK， 就透过这一行指令打下去，跟刚才的那个金钥一起搭配，有没有？还可以跟你说成功了。OK。网路不通也是可以启用成功的，这没有问题。OK， 那你会看到透过这种 license key 去启动的，它会多一个这个 virtual machine 的 activation， 它会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好，那我们重整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多了一笔12310的 event ID， 它就是启用成功。如果你失败的话，譬如说你 key 错了，就会变成是12309。OK。好，所以我们从前面的 demo 看过，你都知道效能不错，安全性也兼顾到 ，license 也帮你处理，后面等一下还有。而且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session 都跟 cluster 没有关系，你在单机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做了。代表什么意思？你即使用免费版本的 Hyper-V Server 2012 R2 还是可以做得到，大家知道吧？有一个 Hyper-V Server 2012 R2， 它是 Hypervisor 免费，但是 Guest 你还是要 License。但是如果你上面都跑 Linux， 没有问题。好，那常常你现在在虚拟化环境，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Storage 厂商通常都还没有办法帮你解决。就是你有某几台 VM， 它的 I/O 突然吃很凶，把你的 storage I/O 都吃掉了，请问你怎么处理？你在现在的环境当中，你有办法处理吗 ？Storage 厂商好像也没办法帮你处理，友商好像也没办法帮你处理。你可以定说，我这一台 VM 它只能吃200 IOPS， 超过都不行，可以吗？好像不可以，对不对 ？Hyper-V 可以，而且设定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你常可能，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虚拟化环境最重要 ，VM 效能顺不顺，主要就跟你的 I/O 有关系。I/O 只要一不好 ，VM 效能就是非常的差哈。OK， 怎么做设定？一样， 打勾，然后呢选择它的 IOPS 最小或最大能用到多少，立即套用生效。那台 VN 即使是开机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套用生效，而且马上就有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是还没有套用以前，套用了之后就会变成怎么样这样子。好，那截图没有 feel 不够，对不对？我们看一下 demo。等一下我的 demo 就是呢，这台 VM 我一开始会用 Chris Disk Mark 去测它现在的 IO 多少，接着在它是开机运作的情况之下，我去设定说它 IOPS 最大只能到100，然后我再测一次，看它是不是真的被限缩住，而且是在它线上运作的情况之下，就立即套用生效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连线到它上面去，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目前的 IO 有多少。那为了测试快一点，所以我都选最小的值来做测试。那因为 MB 这样看，我们要切换回 IOPS， 你要自己做计算，对不对？不过这软体还蛮方便的，直接就帮你客制化好了，帮你把算式算好，直接贴过来。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没有限缩以前呢，它的 IOPS read 大概有4000多 ，write 大概有616。那我们都取 random， 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应用程式的行为都是 random， 不会跑 sequential， 比较少服务在跑 sequential， 都是跑 random。那我现在在这一台 VM， 它在运作中的情况之下，我就直接打勾启用，说它只能用100的 IOPS。好，那我们再来测一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一镜到底，你可以注意看时间，对不对？我们不是像那个手机泼冰块，然后泼下去之后其实已经过好久了，对不对？ OK， 这真的是一镜到底的。 OK， 其实看你可以看到这个测试的值就知道了，已经有限缩住了。所以呢，我们再跟刚才的结果比较一下，所有的都已经变成100了，而且这是在 VM 在线上的情况运作情况之下，我就可以立即套用生效，很简单吧，打个勾设个值就结束了。OK， 单机哦，也不用架 cluster， 都不用干嘛，也不用架 system center， 都不用哦。好，那虚拟环境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不对？大家的 production 怎么出错？Google 找一下，好像说这个机码上去好像可以，对不对？可是你敢对 production 这样做吗？上去然后重开看看，那不行怎么办？那上个 page 好了，可以吗？那还是说我们从磁带或硬碟的备份倒回来，感觉很累，对不对？那 production 你到底要怎么做除错？Hyper-V 现在有功能可以帮助你，叫做 explore。 然后你想说 explore 这不是以前就有了吗？2012就有了，没有错。但是2012 explore 是只能针对那一台虚拟主机是关机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做 explore。 那现在2012 R2 开始，它可以有一个功能叫做 live explore，就是那一台虚拟主机，它是在开机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做 explore。 那代表什么意思？它跟快照不一样，快照是那个快检查点，现在叫检查点。为什么叫检查点？大家知道吗？为了跟 system center 技术齐名，所以现在不叫快照，叫检查点。检查点是你照下去之后，那个检查点是落在那一台 VM 上面，可是我们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需求是，我希望我的 production 我想要做除错，我只想要 copy 出来改一下那个机码重开，看那个问题会不会被我解掉而已。所以我希望 copy 原生一份一模一样的。那你如果用一般的 copy 会有什么问题？你如果遇到像譬如说 database 那一种服务， database 它的服务会在你的 memory 里面，你用一般的 copy 来说倒回去会有问题的。如果你的资料还在 memory 里面会有问题，但是 explore 它会帮你照顾好这一段。所以呢，你就算是 database 那种的VM， 你只要 export 出来，你还是可以做除错的。只要你记得 export 出来进去的时候，先把网路拿掉就好了，否则会跟你现在的冲突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你如果只是把这个 live export 当成是一个备份工具的话，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太可惜，我觉得把它拿来当做一个线上 production 要做一个除错，我觉得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OK。那本来的人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想说，那我在对它照的时候，那一台主机会不会有问题？不会，它还是继续运作。只是你 copy 出来这个 VM 会是依当下的它的那一个状态，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对你的 production 主机做一些 debug 或是做一些测试了，对吧？不然我们通常你的production 环境跟你的那个 测试机环境是不是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差异越来越大，对不对？越来越不像 production 了，对不对？这种痛处应该大家都有，对不对 ？OK， 那你可以看到，在2012 R2 以前呢，你在2012时候哈，这个 VM 只要是开机的情况，你右键它是没有绘出的。现在2012 R2 它有了，就有这个项目可以做绘出的动作了哈。那做完之后呢，如果这中间资料有一些新增、修改、删除的动作，它会把它做一个合并。好，那 demo 一下给大家看哈。好，那它是在运作中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可以对它做绘出的一个动作了哈。好，那我就把它取叫做 VM 的 debug 这样子，然后它就开始做绘出。好，那在绘出的期间呢，我们去看一下，哦，它是不是可以做正常的动作哈。那这边其实有看到画面，只是因为呢，我的 lab 环境有点跑不太动，对不对？好 ，OK。好，那我们新这个档案，好，然后随便填几行字，好。那上面你可以注意看到，哈，绘出的百分比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哦。那我这个档案是在绘出这个动作执行完之后才做的，所以等一下绘出来的 VM 会不会有这个档案？当然不会，因为是在我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好，那但是我 create 好了这个档案，等一下做完绘出，你会看到它最后它要写合并啊，它把它合并进去哦。OK， 好，绘出完成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做绘入了，对不对？哈。那记得要选对哈，刚才少选了一个资料夹。然后呢，绘入大家应该知道会有三个选项哈，就是。VM 跟你的 user 一样，会有一个 SID 的感觉，他们叫 GUID 哦，记得不要做一个，不要重复了哈。那这是故意示范给大家看的哈。就是你要注意到它的那个名称都跟你本来是一模一样，所以等一下汇入之后，你也要记得，请你把它的网路拿掉，否则一开机就会出现说 IP 冲突、电脑名称冲突什么的。好，那但是这个汇入完成之后，你看到它状态是已储存，因为它帮你把记忆体当时的状态一起储存起来。好 ，OK， 所以呢，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功能很适合拿来用线上你的 production 要做储出的动作。哦，大概是这样，它叫 Life is Pro， 就这样子。很难吗？没有，右键绘出就指定了，就可以处理了，哦，其实都蛮简单的，哦，好，那你就可以做 production 的一个除错的动作了，哦，听起来还不错，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我们常常需要的是硬碟要放大，因为我们可能当初都会估比较小哦，100G， 譬如说估成200G， 就把它放大，对不对？哈，那它是在运作中你就可以做的事情了，哈。好，那我们来 demo 一下，哦，这一台 VM 它吸槽本来是 100G， 现在空间不够了，我们就给它 200G， 哦。那因为以前就可以，以前可以做到事情是这样，你可以给它 D 槽、E 槽、F 槽，可是我们要的通常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吸槽要帮我长大。因为我们的服务当初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定在C槽了，你多到一个D槽，你那个服务除非是新装的，否则没办法到D槽或E槽去，用 mount point 也骗不过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需求通常就是你本来的那个磁碟机要变大。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把它变大，也非常的简单，你看完之后会觉得说真的太简单了。现在的C槽有 100G， 你可以看到，然后呢怎么做呢？选择设定，然后点选硬碟，然后点编辑，然后选择扩充哈。那扩充他就会问你说，那你要多大哈？这边目前你是100G，那你要多大？那我们要把它变200G，所以就填入200啊。哎，还看得清楚了哈。OK， 这200是指最后 total 大小200，所以就变成会再加100，对不对哈？然后这边看不到，不要紧张，按一下重整，后面就会多一块黑色的 100G 出来了。好，那接着呢怎么办？把这一块 format 成低槽吗？当然不是，哦，我们要把C槽扩大。OK， 那怎么扩大？很简单，哦， 你可以用 GUI 操作，等一下就会讲的。那当然，如果你要显现专业的话，就打 disk path 有没有 ？disk path select disk 有没有？好，那选择延伸磁碟区。然后他问说：“那你有100G， 你要一次都涨满吗？还是你只想先涨50G 就好？”哦，当然我们给他100就涨100，对不对？好，下一步完成，你的吸槽就变200G 了，这样子扩大就完成了，很简单，对不对？哦，那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需求，对不对？缩小，哦，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曾经真的有遇过，就是你在帮他建置服务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 database 成长得很快，我们空间要很大，所以我们切两 T 给他。经过了半年，成长得非常快，大概50G 啊。那怎么办哦？我们是不是可以缩小变成300G 或200G 之类的？好，友商是没有办法 online 缩小的哈 ，Hyper-V 可以线上缩小 ，OK， 也很好。很简单哦。好，那刚才的动作，扩大的动作，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拆解一下。刚才扩大动作是我 hypervisor 先丢100G 给你，接着你的 guess OS 把那100G 感知到之后长大。那所以我现在要吐回去给你的 hypervisor 怎么办？逆过来，我要先 guess OS 先把那50G 挤出来给你，然后你 hypervisor 再把我收回去。好 ，OK， 所以做法会有一点点差别哦。好，那这个画面是要给大家看。当然，我现在只有用8G 嘛，你当然可以还这么多 G 给他。你不能说我用了150G，我还想还他20G， 那你的20G 资料跑去哪里？OK， 好，当然是你空的才有办法还给他嘛，对不对？好，那这个 lab 我们就还他50G。好，那刚才有提到，我们先 guess OS 把那50G 挤出来给他，哦，选择压缩，那他就会压缩说。它会扣掉你的可用空间，然后呢，把这些都挤出来。那我们要挤50G 出来，所以就是51200MB 哦，单位是 MB 哈，这边。OK， 那等下它就会后面空一块50G 的那个黑色的区块，然后我的吸槽也变成150G 这样子，有没有空出来的？那我的 GateOS 已经把这一块空间切出来了，接着呢 ，Hypervisor 帮我收回去。OK， 选择编辑，然后选择缩减。好，那这是一样，新的大小多少？150嘛。哦，我现在吸槽是150。哦，那它就会把那50G 收回去。哦，等一下我们再回去看，那个50G 就会不见了。哈，哦。OK， 有没有？就不见了，收回去了。吸槽瞬间又从200变成150，这些都是在 VN Online 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做了。OK， 很简单哦。好，那202R2 开始也有这个功能哦。之前呢，你要做 Guest Cluster 很麻烦，对，你还让它去连你的实体的 iSCSI 哦，或者是你透过 VHBA 哦。那但是现在呢，它有一个叫做共享式的哦。那这个 Lab 可能要久一点哦。那我没有做，因为我明天的另外一场议程有讲这个部分怎么做，所以如果有兴趣，明天可以参考一下哦，卖个关子哦。其实不难，也是一样哦，打勾就好了嘛，哈，新增然后打勾，确定就结束了哦。OK， 好，那从202开始哦，其实它对 Hyper-V 对 Unix-like 的支援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哦。其实我以前呢，在还没有接触 Windows 以前，我是玩 Unix-like， 就是我是玩 FreeBSD 的哦。如果你有玩 FreeBSD 10，你会发现在 Hyper-V 原生就已经有 BIS， 就是 BSD 的 Integration Service。可是呢，你的 FreeBSD 10装在友商那边，连它的那个 Tool 都不能装，你只能装 Open 的。它原生的 Tool 只能装到 FreeBSD 9上面而已。那不光是这些常用的 Linux 哦，比如说 Red Hat、SUSE、Ubuntu， 那现在呢，连 Oracle Linux 它都有 support，Debian 也有，哦，都没有问题，而且。以前2012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可惜，可惜什么 ？Linux 呢，居然没办法享受动态记忆体的功能。但是2012开始 ，R2 就可以了哈 ，Linux 也可以支援动态记忆体的功能啊。好，那注意看一下哈，这一台是 Linux CentOS 6.4 哈，它的动态记忆体是可动的哦，如果没有这个是空白的，对不对？ 好，那这台是 FreeBSD 9.1 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它原生就已经有了哦。OK， 那这个表格是什么表格？在微软的网站上面都有哦。这个是Red Hat 或 CentOS 的版本，它有支援哪些 feature 啊、哦、？Jumbo Frame 啊 ，VLAN Take 这些都有啊、哦。那这个是什么 ？Debian 哦，7.0到7.4 ，OK，Oracle、okay, Linux 有 ，OK，SUSE、okay, 有，没有问题 ，Ubuntu 也有啊、哦。当然你要用 Ubuntu Server 嘛，对不对？不要用 Ubuntu Desktop， 有点奇怪哈、哦。好。好，那接着大家可能早期的朋友，你已经有用在建置在2012上面，那你要怎么把2012迁移到2012 R2 呢？哦，很简单哈、哦，照着这个图做就可以了哈、哦。你就先把 VM 移到本来其他台2012，然后把那一台呢放光碟片进去，升级成2012 R2， 再搬过来就可以了。就用 LAN Migration 把它搬过去就可以。不过你要注意哦，2012的 VM 可以搬到2012 R2 上面去，但是2012 R2 呢没办法搬到旧的2012上面去，他会跟你说不合。好、哦，没 sense 嘛，一样嘛。新的一定可以相容旧，但是旧的不认识新的、哦，所以这样就可以迁移完成了，很简单、哦、不会有断线的问题、哦、好，那这个功能也是2012 R2 才有的、哦，预设情况之下就用压缩，就会有测，我真的有实际测过，同样的硬体，同样的 scenario， 本来迁移这台 VM 如果要一分钟，变成2012 R2 之后，真的只剩30秒，差不多30秒上下，有时候比较快，有时候比较慢一点点，但是都在30秒左右，真的会少一半。那如果你有用 SMB class 的环境，你可以用 direct， 譬如说那个那个叫什么 InfiniBand 的环境，它可以快到10倍，可以减少到10倍，那2012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些选项，但是2012预设就是用这个 TCP/IP 了。那这个选项是从2012 R2 才开始有的，那预设会选择压缩，就是会减少一半的时间。好，那为什么要讲说无需额外授权？这因为有用友商产品就知道，你要做 ED 备援，你还要买 license， 对不对？但是 Hyper-V Replica 不用。那在2012的时候呢，它只能是一点而已，就是譬如说你的母公司在台北，分公司在台中，你可以台北抄写到台中去。那时间也没办法定，它是5到15分钟 random， 它会自己抄写，视网路情况它会做抄写的动作。那 R2 之后呢，有做了哪一些更改？它可以支援到第三方，也就是说你可以从台北异地抄到台中，再从台中抄到高雄去。那如果这三个地方同时失效怎么办？那一定是对岸打飞弹过来，对不对？哦、OK， 好。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时间点、哦、那因为有可能你是本地端，就可以直接抄写，速度够快，你可以选择30秒。OK， 那它还有5分钟跟15分钟。OK， 那延伸复写的意思是指第二个站台抄写到第三个站台。那当然不可能就是30秒，一定是最少是5分钟起跳了、哦、OK， 大概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再来讲刚才有提到跟大家提到这个工具、哦、就是今天你听完之后觉得说嗯 Hyper-V 好像不错，对不对、哦、那想要试试看，那有没有工具可以让我测一下、哦、当然我要把那些服务在 Hyper-V 上面装好 VM 装好 OS 再装应用程式，我大概也懒得试了、哦，有没有方法很快让我直接试？那你可以用这个 keyword 去打 MVNC， 就是这个的缩写。那现在最新的版本是 2.0， 那如果你对 1.0 有兴趣呢，其实 1.0 我已经有写了，在那个 Tenet Library 上面，你用这个缩短网址你就可以看到 1.0 的文章了。那 2.0 的文章呢，在现在九月，对不对？10月份网管人杂志也会刊出来。好，那 2.0 多了什么？ 2.0 它除了可以帮你把 VM 迁移到 Hyper-V 平台之外，还可以帮你把它送到 Azure 上面去、啊、OK， 直接就上去了。那 1.0 的时候呢，只能转 Windows 的 VM， 那现在 2.0 可以转 Linux， 然后呢，以前它可以转 Online， 现在 Offline 也可以转，这大概是 2.0 的一些改进。好， 那支援哪些平台？单机的或者是你有那个控管平台的都没有问题，然后它可以迁移到 Hyper-V 的 2.0 跟 3.0 的平台上面，那也可以迁移到 Azure。 那 Azure 我们知道目前就是支援 VHD 而已，所以它会帮你转成 VHD。 OK， 这没有问题。那如果你转到 Hyper-V， 它会问你说你要转成 VHD 或 VHDX， 都可以选择。那支援的 Guest OS 左边当然就是他们的硬体，那右边呢是这边，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情况，很多这些已经涵盖你会用到的虚拟主机了，大概都会用到了。好，那我们大概讲一下它的转换流程，如果你回去有兴趣做的话，它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流程。那官方是建议说你可以把这个工具直接装在 Hyper-V 上面，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少了一段借接，有没有？好，那第一个他先送出，不管你是连到 vCenter 控管的平台或者是单机，通过之后呢，他会帮他建一个快照，而且呢很贴心的，赶快帮你把他的 tool 移掉，对不对？因为跟我不合，对不对？好，然后赶快移掉，然后呢接着呢把他的硬碟格式转换成我的硬碟格式，每一步都帮你顾好了，对不对？然后验证一下格式是我 Hyper-V 可以跑的，接着就决定你要放在 Hyper-V 本地端，或者是帮我送到 Azure 上面去，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demo， 时间还够不够？我看一下，还一点点，那我们尽量快转一下。新版本都是中文，大家知道。 OK，好，那这个 temp 是干嘛呢？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它要帮我硬碟格式做转换，所以我需要有一个 buffer 的地方，一个 temp 的地方啦，那个 temp 只是在做硬碟转换的时候需要的。OK， 好，那我开启这个工具，然后呢，我们先做转到 Hyper-V 的部分。好，然后呢，填一下我 Hyper-V 的管理者IP。跟账号密码这样子，你可以填 IP 或 FQDN 都没有问题。通过验证之后呢，转太快了。那这边会问你，你要用固定的还是用动态的？你要 VHD 还是 VHDX？ 那这个 browser 是指刚才讲的，你的 temp 那边要放哪边？好，那 source 当然就是你的友商的平台的管理资讯。那我 lab 环境是用单机，那当然如果你有连到 vCenter， 它就可以列出它所有控管的机器跟他们的状态，有没有？那这只是证明给大家看，它 online 跟 offline 的机器都可以转。那这边呢，就是说，那你转好之后，你要不要马上把 source 那边关掉 ，destination 打开之类的？不过我个人会建议，就是你转好之后，你还是先维持一下，然后呢，转到 Hyper-V 这边的一样，你先开起来，然后把 VM 停掉，然后看一下服务 O 不 OK， 再来转换时间。如果你真的要做转换的话，当然如果你只是测试就没有关系。好，然后呢，指定 temp 在哪边，接着呢，确定 OK 之后就开始转了，按 finish 就开始转。好，那这边开起来是给大家看，它其实是连到那边去，然后叫它做哪一些动作，有没有 ？Create Snapshot 有没有？这边开始在做，有没有？这边 ，OK， 然后接着赶快把它 tool 移掉，对不对？不然怎么会跟我整合服务会打架，对不对？好。大概就做这些事情，接着呢，来看一下它在 convert disk， 就是把它的虚拟硬碟的格式转换成我们的 VHD 或 VHDX， 有没有这边？然后看着它一直长大，有没有？因为在转换当中啊。OK， 当然流量也会冲高，这时候在转硬碟嘛，好，转完之后再把它做还原的动作。Hyper-V 这边已经看到这台 VM 出现了 ，OK， 而且帮它开起来。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有选，有没有把来源关机，把目的打开这样子。 好，那开起来之后呢，就跟你本来看到的是一模一样，但是它已经变成是完全是 Hyper-V 的 VM 的格式了。OK， 非常快就转换 OK 了，操作上没有问题，你马上就可以享受到202R2 的好处了。OK， 而且这个工具呢也是 free 的，单机版的，你不用透过 System Center。我们知道 System Center 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这个工具是单机版的，而且是免费下载，你不用装 System Center 就可以用了。好 ，OK。那刚才是透过这个工具把友商的 VM 转换成 Hyper-V 平台，那如果你想要把它转换到 Azure 也是没有问题的哈。OK， 时间快到了。好，那转换到 Azure 要注意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先处理凭证的部分，否则你怎么把你的 VM 上传上去？难道随便的人登录就可以上传吗？当然不是，所以要先处理一下凭证的部分。OK， 然后呢，等一下会需要用到的就是你的订阅 ID 这些资讯。凭证指纹跟那个订阅的 ID， 那大家知道 Azure 现在是可以免费试用的，有兴趣可以去订阅一下。然后 Remote App 现在是预览的，也是可以直接玩。那要记这两个，有没有订阅 ID 跟凭证指纹？为什么这边会需要用到？因为你这工具要跟它沟通，你才有办法跟 Azure 沟通到，然后再把它传上去嘛，对不对？这边就真的一定要剪接了，不剪接不行，因为大家现在都太厉害了，搞不好我课还没讲完就被入侵了，对不对？我就 不能放完全真实的记录，有没有 ？OK， 那这边看到就是你的那个储存的这个空间，然后就是你的那个 blob 的储存体的名字，那我是建在东亚这边 ，OK。那剩下的步骤就跟刚才是一模一样了，填写你的来源跟你的目的，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好，那一样他会做这些动作，不过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刚才讲的 Azure 目前现在只 support VHD， 所以他就会帮你把它转换成 VHD， 就这样子，有没有 VHD？ 好，然后帮你转过去。那转换上去之后，你就看到在这边了，在储存体里面已经看到。那你会说，那上传上去，然后呢？你在 create VM 的时候，你就可以选说，那我要用刚才那一颗硬碟 VHD， 好，所以我点选从组件库这边，然后呢，点我的磁碟，就会看到我们刚才上传转换上传好的这一个，然后来 create VM 给它这样子。OK， 那就完成了呢。你可以把友商的 VM 转换到你的 Azure 上面去，动作也是非常的快。那可以选基本跟标准，如果你要做负载平衡的话，就要选择标准。我知道要下课了，不要急。好 ，OK， 大概是这样子，它就跑完了，然后就可以连上去。OK， 所以这个工具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两件事情，可以帮你转换到 Azure 或是 Hyper-V 的平台，大概是这样子。好，官方有说明，现在的版本是 2.0， 官方有说秋天的时候，现在其实已经秋天了，我不知道老外说秋天了，秋天的时候 3.0 会发行。那到时候呢，这个功能里面除了 V2V 之外，它会做了 P2V 啊，因为现在 P2V 能做就是 System Center， 那 3.0 他们有强调说会有做 P2V 的功能，大概是这样。那同样的都一样，就是免费下载，不用依靠 System Center， 这是这个工具的精神。OK， 好，那最后不免俗的呢，自入化行销一下，这是我写的新书，最近才上的。那今天有讲到跟今天没讲到，在书上都有 step by step 教大家怎么做架设。OK， 那今天的这个议程就到这边，谢谢大家。那刚才有回答或是有提问的朋友，记得来这边拿礼物，或者你有希望要讨论的部分可以来。那问卷呢，记得帮我们填写，当然是越高分越好，对不对 ？OK， 谢谢大家，谢谢。